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如今在互联网上啊，有几个关键词都是热门的垂直领域，比如宠物、动漫、治愈、打卡。今天节目中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可以把以上的热门话题一网打尽，它就是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举办的全力以赴馒头打工日记全民作品展。柴犬馒头是地道的南京本土 IP， 这个诞生于南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柴犬馒头呢，是粉丝心目当中的小可爱，更是撬动市场的超人气治愈系 IP，先后荣获首届年度中国 IP 评选原创设计金奖、中国文创地图文创 IP 榜样、中国授权金星奖、玉猴奖等重要奖项，入选江苏省优秀版权作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目。本次展览，江苏大剧院美术馆1600平米的展厅化身馒头宇宙，以柴犬馒头的打工生活为主线，用 IP 原作展览、沉浸式互动体验、限定衍生品等等，通过职业体验的视角展现打工人的酸甜苦辣，传递着努力打工、快乐生活的治愈态度。一只笑眯眯的柴犬为何能吸粉千万？它是如何从插画角色走向商业 IP？本次展览呢，还有哪些特别的设计亮点？带着这些问题，我邀请了柴犬馒头 IP 形象系列作者、小朋友文创创始人、年轻的原创漫画家陈民，请他带我们一同走入毛孩子馒头的世界。
嘿嘿，
今天开心的理由是，
轻轻的暖暖的风吹向自由的天空，今天我不用打工，这一切好像做梦。
嘿嘿，
柴犬馒头，
欢迎陈明。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祝贺您的个人作品展这次在江苏大剧院正式开展，很多朋友都对此特别的期待。您能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是从小就学画画吗？
画画确实是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事情，然后本科和研究生我也都是选择了艺术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后经过了一些尝试，我发现自己可能更希望去从事可以纯粹的去画画去创作的工作，于是就走上了自由插画师的道路。
您是我们南京人吗？
其实我是镇江人，但是我从念大学开始就留在了南京这座城市，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也就是说您一直是在南京学的艺术设计相关的专业？
对，没错。
那从艺术设计到走上完全的插画的道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吧？
对，因为艺术设计可能更多的要去学习设计方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插画方面是可以纯粹的去表达，就是用画面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方式更直接一些。
其实我发现您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笔名叫小熊袍子。
对，
这个笔名是怎么一个由来？为什么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名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画馒头这个形象之前，我是以自己和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公为原型，有创作了两个形象，然后我叫他小熊，叫自己袍子，所以我之前的网名一直叫小熊袍子，然后在个人平台上也发布了很多就是以我们俩为原型的这样的故事。后来就是我们养了小狗馒头以后，我就渐渐的画馒头的故事更多，然后也创立了柴犬馒头这个品牌，所以这个网名也渐渐的就这样沿用了下来。
所以馒头其实是您现实生活当中自己养的一个宠物。
对，没错，然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它应该算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吧。
您已经养这个馒头多长时间了？
我们在一起已经快要有9年的时光了。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柴犬馒头这样的一个动漫系列呢？
其实从馒头刚来到我身边，我就开始尝试着用插画和漫画的形式去记录它带给我的一些快乐的瞬间和美好的瞬间。然后当时因为微信表情包功能刚刚开通，我也为它创作了系列的表情包，然后当时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后来就是怕他在二次元的世界太孤单了，又开始持续为他创作出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然后越来越丰富的故事，也就渐渐形成了一个馒头的小小宇宙。
对，我记得他有很多的好朋友，花卷啊，黑米呀、然后奶豆啊，这些是真实生活中柴犬馒头他的小伙伴吗？
其实不是的，除了馒头它这只小狗是有真实的原型以外，它在我的故事中其他的小伙伴都是我可能有根据它的一些朋友作为灵感，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
当时我们刚开始看到这个柴犬馒头的动漫 IP 就是因为您养了真实生活中自己的宠物。
对，没错。
它是您养的第一个宠物吗？
其实小时候有和爸爸妈妈养过别的小狗，但是馒头是我自己独立生活以来自己独立去养的第一只小狗，所以对我意义还是蛮特别的。
是特意挑了一只柴犬吗？
其实不是，这也是机缘巧合。就当时正好我也是很喜欢柴犬这个品种嘛，就是觉得它们也跟小土狗一样，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感觉。然后正好我妈妈的同事，然后家里的柴犬就生了小宝宝。我妈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柴犬，她只是就是问我想不想要有一只自己的小狗，然后当时我就很开心，就立刻答应了。所以其实是也是一种缘分吧。
嗯。一开始馒头这个名字是您给他起的吗？
啊，对，因为当时小时候觉得他圆圆的，然后像小馒头一样，然后也是希望他可以长得像馒头一样胖乎乎的，健健康康的。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可是他的故事都是在打工，去工地搬砖啊，然后有当保安啊，有炸油条啊，我记得还有开挖掘机，还有卖爆米花，就工作的品种还挺多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是这样的，其实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并没有说一开始就把它设定成一只会打工的小狗，一开始也是先是分享了很多快乐的日常也好，加入了我的幻想色彩也好，一些小故事。然后因为这两年可能随着我个人阅历的一些增长，然后我也希望馒头这个角色可以变得更加的有血有肉，我希望就是可以通过他这个形象去传递出各行各业打工人的心声，我希望这个形象可以变得更有意义，所以我就创作了馒头打工日记这个系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小狗单纯透明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
那我们的馒头打工日记它应该算是有很多社畜生活的真实写照，包括搭地铁啊之类的。那您在创作的时候灵感是来自于哪里？是平时比如说接触到某一个行业你觉得很感兴趣就把它画下来，还是说会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工作？
首先打工人一些灵感肯定是来自于曾经也是打工人的我自己，然后还有很多灵感是来源于像身边的朋友啦，社会新闻啦，以及我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其实这个系列每次创作前我都会搜集大量的资料，因为我想确保我创作出来的内容是可以比较准确精准的传递出那个行业打工人的真实的心声，而不是说只是我自己的一种幻想。因为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系列让更多平凡的存在被大家看见，所以我对待这个系列是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
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占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虽然柴犬馒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陈民与自己宠物小狗的生活点滴，但它给馒头赋予了打工生活的日常。馒头会有疲惫挫折，也会有打拼的激情和工作的成就感。馒头打工日记通过简单透明的叙述，反映了许多人在现代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困境，却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去予以回应。陈明在插画中不仅仅是描绘了一只小狗，更是通过它传达了社会中普通人的心声和情感。
居然没人了，我们收摊吧。我帮你，累不累呀？要你跟着我去苦了。
不累。
回家给你做夜宵吃好不好？
那您的插画作品啊，除了我们熟悉的馒头打工日记以外，还有一些好像不同的系列也都很受欢迎。
嗯，对，像之前有创作过用卡通风格和我们国风相结合的馒头的24节气，然后也有用插画和小情诗结合的3行情书系列。这次展览上也有展出的馒头美术馆系列，就是采用油画的风格，让馒头化身为世界名画里的各个人物。
刚才您提到了3行情诗系列，其实这个系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那个画面很治愈的同时，那上面的那个小金句虽然很短，但是非常的暖心。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其实3行情书系列是相当于馒头一封封暗恋小情书，因为在馒头的故事里，就是刚刚你也提到有一个女孩叫花卷，她是一个头上戴着两朵粉色小花的白色的小狗，然后馒头其实一直默默地喜欢着又善良又独立的花卷，但是她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我就想把这一份很细微的心情通过插画和3行情书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系列。
其中那些非常暖心的文案都是出自您的手笔吗？
啊，对，都是我自己原创的。
那平时您在创作的时候是会先去写文案，然后为它去配图，还是说您在画一个图的过程当中脑子里会构建出那么一两句暖心的金句呢？
其实两者都有，因为文字和画面其实都是思想的载体嘛。然后每次当我有一种想法产生的时候，文字和画面其实几乎是会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不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去逐步的完善它们，比如说为了配合画面的意境，我会再去修改文字，或者为了配合文字的内容，我会去给画面去增加更多的细节，这样。
那平时您会有找不到灵感，或者说不知道该画什么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吗？
如果是自由创作的话，我的灵感还是蛮多的，因为我本人也比较喜欢胡思乱想，所以就是其实目前为止也没有说把我灵感库里的全部内容给创作出来。不过很多时候也会面临就是要限定主题的创作，就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找不到灵感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只能先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等灵感自己冒出来了。
您会有什么找灵感的小妙招吗？
其实我觉得灵感无非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一些细微观察，以及平时自己在看书看电影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感悟。所以如果在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自己平时就喜欢的事，比如说阅读、看电影、散步等等，或者就是单纯的去陪小狗玩一会儿，也会收获一些灵感。
对哦，和主角玩一会儿应该就能找到很多的灵感。
对，因为它就是灵感来源嘛。
那其实现在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比如说您发布作品它的阅读的数据啊，或者是您每周必须要有的一个更新的频率，这些东西会成为您工作的压力吗？
其实确实是会有这样的压力存在的， 因为可能所有创作者应该都会明白这样的心情，就比如说我们非常用心的去完成了一件作品，但是可能数据却是一般反响平平，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失落。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我们作为创作者也会担心说如果没有保证一定的更新频率就会很快被大众遗忘。
嗯，
所以确实是会存在这样的压力，
会为了这个数据去改变自己创作的一些风格或者思路吗？
这一方面其实我个人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虽然说现在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去被它所裹挟，而是应该坚持去创作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我相信只有这样才会吸引到真正喜爱自己作品的人。
刚才我们也提到，更新的频率其实也会是工作压力的一方面吧。那现在我们知道 AI 的科技进步是很快的，有很多的插画创作的 AI 工具，您会使用这些工具吗？这些 AI 有的插画师可能会比较排斥它。
虽然我对 AI 的心情不能算是非常抵触和排斥，但是其实在我的工作中我几乎是不会去用到它的。
嗯，
因为我更喜欢就是更自然的去创作，就是直接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利用了软件以后，它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已经不是我最初的那个想法了。
那您自己啊，最喜欢的插画作品是哪一个？有没有哪一位插画师对您的职业规划或者是创作理念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我喜欢的插画师和漫画家还是很多的，因为我自己平时创作小人物的故事也比较多，所以像比如日本的松本大洋老师，他就总是会把小人物去刻画得非常生动，我就很喜欢他的作品。我的创作理念其实倒没有受到特定的某一位艺术家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90后就是从小会受到很多国内外动画的影响，像我们比如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些优秀的动画作品，以及日本啊台湾啊有一些优秀的作品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所以也是一种耳濡目染逐渐影响到了我现在的这样的创作吧。
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正好看，被河流哭着打湿了衣衫，它依然飘走。什么是相爱？
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和乐观、清澈又简单，这是陈明给柴犬馒头系列铺设的底色。比如每年的母亲节，馒头呢都会有自己对母亲的深情表达，引起无数网友的共鸣。无论是温柔的细节还是活泼的动作，都让单纯美好的柴犬馒头形象跃然纸上，将观者的情绪牵引进来。这些年来，陈明也没有仅停留在创作阶段，柴犬馒头的 IP 呢得到了很好的商业化发展，在自主开发产品进行形象转化的同时，引进各品类领域品牌或厂商。馒头不仅存在于画布上，也会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陪伴。那这一次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和我们江苏大剧院美术馆有了全力以赴馒头打工日记的作品展呢？
我们柴犬馒头作为南京本土的卡通品牌，和同样身在南京的江大美术馆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吧。第一次和他们聊到馒头打工日记这个主题，美术馆的小伙伴就非常能 get 到我的创作理念，然后在后面的合作中，他们也给出了非常多很好的想法。可以说我们是共同努力去呈现出了一个既好玩又可以引发一些社会思考和共鸣的展览。
您都提到既好玩又有意义，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这次的展览它有趣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主要是哪些呢？
其实我们这次展览亮点真的是还蛮多的，因为场地很大嘛，有1600平，所以为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感，我们展览现场不仅是会展览出馒头打工日记相关的作品，比如说插画、漫画和文字内容，然后还搭建了很多非常可爱的场景。比如说展览现场有真实还原了我的漫画中出现过的馒头的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我们为它设置的也并不是非常华丽非常大的一个房间，而是和漫画中一样，是小狗在大大城市里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然后我们还搭建了一辆毛茸茸的小狗地铁，内部的设置都和真实的地铁几乎是一样的，在地铁的车窗上还会印出我画的南京的各个美丽的景点。然后我们还搭建了一个馒头小剧场，在上面馒头会为大家演奏一台真实的钢琴，以及在展馆的各个地方其实都分布着各种打工人心酸又搞笑的工作场景，相信大家看了也会非常有共鸣。不仅是在馆内，我们在馆外还搭建了一个巨大的馒头气膜，它是给大家加油打气的一个形象，大家也可以记得去合影。
那应该说有很多可以打卡合影的亮点，我相信去的朋友应该都会进去就玩个不亦乐乎，会沉浸在其中很长的时间。而且我听说这次展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它是首次宠物友好展，那现场是有特别给大家的毛孩子们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吗？
对，没错，因为馒头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嘛，所以我们觉得不仅仅是人类，其实可能毛孩子也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展。为了能让主人和毛孩子都可以一起快乐的观展，江大美术馆其实是第一次决定对宠物开放，并且专门购置了宠物用的推车、包包、尿垫、零食等等，然后还提供了宠物和人类都可以饮用的直饮水，很多打卡区域的高度也会适当的降低，就是为了方便主人和宠物都可以一起参观拍照。然后我们展厅的管理人员也是对宠物态度都是非常友善的。其实我和美术馆的大家本身都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人，像美术馆还自己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叫它馆长，然后这次在展览里也被我画成了卡通的样子，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找找看它在哪里。
这就更让人期待了。哦，对了，现场有哪些周边？周边有哪些项目？有哪些不同的品种啊？
哦，是有的，我们还为了这次展也有做专门的打工系列的周边，比如说因为是在南京办的展嘛，所以我们有做南京系列的就是海报啊、布置画啊这样，然后在毛绒类也有很可爱的大大的趴趴柴，就是趴着的小馒头，然后也有抱枕，还有一些可爱的钥匙扣，比较小一些的这种，就是方便大家携带的。除了这些，然后还有手办，还有专门为展览主题所设计的打工小狗的一个毛绒玩偶，反正我们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亲民的。
那应该说我们的柴犬馒头它的卡通 IP 形象现在已经是我们南京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本土特色浓郁的治愈系的动漫 IP。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您给它做了哪些新的品类的开发呢？
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开发还有大量的授权合作，除了有毛绒玩具、服装、百货、首饰、文具等多个品类的实体产品外，我们也和各大城市有联名了虚拟和实体的交通卡，和各大手机平台也有合作手机主题等等。我们的合作方也包括比如奇瑞汽车、服装品牌真维斯、力士、北京市政交通，还有像酷乐潮玩、三福这种线下的连锁店，和我们南京的高淳水漫城等景区也是有过合作的。
其实从一个单纯的卡通 IP 的创作，到它能够有一些商业案例的落地，并且很成功的进行品牌的跨界合作，这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台阶的。那当时对您来说是如何一下子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型？
刚开始在创作柴犬馒头这个形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要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去商业化这样，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分享小狗带给我的快乐和美好。随着在网上分享的内容越来越多，加上后面表情包也比较火，以后粉丝就开始渐渐的增长了，然后也会有很多合作来主动找到我们，市场上也会出现一些仿冒的现象。于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作品，为了更好的去让这个品牌去生存下去，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正规化的品牌，然后去这样子和各个品牌去进行合作。
那对于未来您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比如说除了馒头宇宙还会有一些新的创作方向吗？
未来或许我还是会围绕馒头这个形象去做更进一步的内容挖掘，因为无论是对他原型的感情也好，对我一直创作的这个主题的感情也好，总之就是我对这个 IP 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不过我会在今后的作品中去不断丰富馒头的生活经历，比如让他遇到更多更有趣的朋友，发生更多故事，让他的小宇宙里也出现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是讲述打工日常酸甜苦辣的馒头打工日记，还是三行小诗配上梦幻插图，浓缩着细腻情绪的三行情诗系列，亦或者是让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出不一样火花的馒头二十四节气系列，陈明所追求的插画风格始终简单而富有疗愈性。作为南京本土的治愈系 IP， 柴犬馒头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到。陈明希望馒头的小宇宙里能够出现更多的可能性，而我们也希望这些成功的 IP 形象有更多的可能性，借由画笔传递普通人的心声，从而给予大家温暖、陪伴和鼓励。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何处寻芳华。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三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